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日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农历1月24日。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Daisy。
下面为您播报第一则新闻，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的超音速回归玩笑引发不满。2月18日，西雅图市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发表市情咨文演讲，在冗长的讲话中，他突发奇想，开了一个关于 NBA 回归西雅图的玩笑，结果并未获得良好的反应。演讲中途，哈雷尔突然停顿，并表示自己有一个重要的公告。随后他从讲台后拿出了一个篮球，在贝纳罗亚音乐厅内的观众瞬间欢呼，认为他即将宣布 NBA 和西雅图超音速队的回归。然而他随即笑称自己只是在开玩笑，并且表示只是想在演讲中稍作休息。尽管 NBA 全明星周末期间并未传出任何的扩张相关的消息，但是西雅图人对于 NBA 的回归的期待依然高涨。给球迷们带来希望的是 NHL 西雅图海妖队的管理层对于 NBA 回归西雅图保持积极的态度。西雅图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市场， NBA 也很清楚这一点。海妖队执行主席萨曼莎·霍洛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球迷来说，这都是一场耐心的考验，因为我们都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兴奋。事实上 NBA 的委员亚当·肖华早在2024年6月份就曾证实，西雅图、拉斯维加斯和墨西哥城都是联盟未来扩张的潜在目标城市。目前 NBA 迟迟未能专注于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股权出售，该交易一旦完成，联盟将更加清楚地评估扩张的费用，并且向潜在的投资方提出报价。哈雷尔长期支持超音速队的回归，而且在寻求连任之际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不过这次玩笑或许让不少的球迷感到失望，但是他们可能暂时选择原谅他。这个玩笑确实踩在了球迷情绪的雷点上，作为西雅图市的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应该明白，超音速队的回归不是随便拿来调侃的玩笑话，而是西雅图篮球迷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痛点。那么这则新闻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可能在普通的听众朋友们看来可能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来自市长的一个玩笑，但是呢可能对于一些西雅图曾经的咱们超音速队的球迷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就是像我新闻里面提到，就是说是属于他们心中的一个雷点上。所以呢其实总的来说，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哈雷尔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市情咨文的演讲中突然停顿，并且用一个重大的公告来吸引注意力，然而最终其实只是他的一个玩笑。那么这种手法呢，其实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比较不成熟的这样一个公关的策略。而且呢，就是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突然开一个跟咱们的篮球相关的玩笑，那可能会有一种就是那种可能会失去咱们的球迷的信任吧。 因为其实咱们也知道，西雅图球迷对于 NBA 的回归的期待是非常非常热烈的。然而这个所谓的玩笑呢，其实是有一点让他们空欢喜一场的感觉。所以呢，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市长哈雷尔在球迷群体中的支持率。同时呢，在从 NBA 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咱们在咱们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在一两年前吧，就其实有提到说NBA 在考虑扩张他们的版图到西雅图，然后我记得其实是在一年前的时候就有播报过类似的新闻，就是说 NBA 有消息透露可能超音速队在未来会回归，但是呢其实一年过去了，这个扩张的议程呢却迟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再就是听到一些正式的关于超音速队有可能会再考虑跟西雅图的这边接洽的这样的消息。虽然说 NBA 有提到他们目前正在进行一些重大的股权交易，比如说跟波士顿凯尔特人的一些交易，但是呢其实我认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应广大的球迷，尤其是西雅图这边的球迷的应他们的反应呢，其实是应该 NBA 应该更加透明的披露他们的扩张的进程，如果他们真的有意向想要让超音速队回归西雅图，那比如说他们可以制定一些他们计划的一些时间表啊，或者就是说可以跟西雅图这边就是说可以透露出一些扩张的这样的一些意向，而不是说长期就是处于一个待定的状态。所以呢就是这个新闻其实是在某些方面确实踩到了咱们这个球迷的痛点。当然从城市的角度上来看呢，其实西雅图我个人认为西雅图它是值得一支 NBA 球队的。因为据我们所知的话，超音速队其实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迁到了 Oklahoma City， 然后成为了当时的雷霆队。那么这其实对于西雅图的球迷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吧，就是他们损失了他们心爱的球队。但是呢其实咱们西雅图也这边的篮球的市场跟球迷的基础还是在的，因为西雅图其实算是美国比较热爱篮球的城市之一，而且我们这边是拥有稳定的球迷群体的，而且呢我们这边咱们的大学篮球啊，还有就是WNBA 这个都是长期保持着比较高水平的竞争力的。同时呢我们这边基础的设施也都准备的很齐全，比如说咱们有咱们的 Climate Pledge Arena， 就可以立刻承接一些大型的 NBA 赛事。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成功的体育的球队，比如说咱们的海妖队呀，还有咱们的海湾人队，还有我们的海鹰队。其实咱们这西雅图这个城市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精神跟氛围一直都是在的，所以我其实不光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咱们都认为西雅图这座城市其实是咱们的体育市场是完全有能力支撑一支 NBA 球队的。所以就是希望在之后呢能看到 NBA 扩张有新的进展，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话咱们的球迷才会不会感觉持续性的被感觉好像一直在被吊着胃口，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新闻或者真正的进展。那不知道 Daisy 对于咱们这个市长发表超音速回归的玩笑引发不满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玩笑首先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场合 去开一种这样的玩笑，我觉得是会让球迷蛮伤心的。然后我据我所知，西雅图超音速队，在以前，因为我觉得西雅图作为一座科技城市或者说发展不错的城市，也是值得配拥有一支NBA 球队，并且有不少的球迷或者说受众在这里。那据我所知，在08年的时候，西雅图超音速队搬迁的起因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在的Climate Pledge Arena， 就是那个原本的主场球队 Key Arena， 它不符合 NBA 球队的运营，球队管理层希望政府去提供资金翻新，但是谈判破裂了。但我认为西雅图作为一座科技发展都非常在前面的城市，其实是在文化或者说体育方面的投入也是应当的。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之后有更多的好消息。
好，下面我来为大家播报第二则新闻。宋亚东迎战赛胡多，豪言 KO 冠军梅拉布，66%投票支持胜出。北京时间2月23日， UFC 格斗之夜下图战即将迎来一场万众瞩目的焦点大战。功夫小子宋亚东在头条主赛中迎战前 UFC 双级别冠军、奥运摔跤冠军亨利·塞胡多。这场五回合的激战不仅是宋亚东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也是他迈向更高荣誉、冲击冠军之路的关键一步。作为中国搏击界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宋亚东近年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格斗技术，在八角笼内一次次用实力证明自己。面对塞胡多这样的传奇对手，他不仅毫不畏惧，还表现出极强的自信，誓言要以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在世界顶级格斗舞台上的地位。在采访赛前中，宋亚东用流利的英文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这一幕让不少外国记者惊讶不已，纷纷称赞他的语言能力和自信心。他在访谈中直言，这场比赛对自己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机会，能够与这样一位曾经的双级别冠军交手，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荣誉。塞胡多不仅在 UFC 曾拿下银量级和储量级双料冠军，还曾对夺得奥运会摔角金牌，在 MMA 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他最近遭遇了连败，但他的对手都是顶级选手，这并不代表他的竞技状态下滑，而是这一级别的竞争过于激烈。宋亚东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备战过程中，他专门强化了摔角训练，以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他透露，自从 UFC 安排他与乌马尔·努马戈多梅夫交手以来，他便一直在训练摔跤，并希望能在未来的比赛中展现自己的全面技术。除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宋亚东也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的未来目标。他还表明，如果能战胜塞胡多，他希望能尽快挑战乌马尔，因为这不仅仅是 UFC 曾经安排过这场比赛，还是自己一直期待与这样一位摔跤高手交锋，以检验自己的技术水平。此外，他还直言现任冠军梅拉布·德瓦利什维利同样在自己的目标名单之中，并豪言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对阵梅拉布，他有信心通过 KO 方式终结对方。这番话一出，立刻引发了外界的热议，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宋亚东的实力正在逐渐接近冠军级别的挑战，而他的雄心壮志也让粉丝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与此同时，外界还对本场比赛的关注度也持续升温。在国外权威战绩网站投票中，共有超过2000名粉丝参与了预测，其中 66% 的人看好宋亚东能赢下比赛， 46.7% 的人甚至认为他能够 KO 塞胡多，而仅有 34% 的人投票支持塞胡多。 所以数据也反映出了粉丝们对宋亚东的信心，同时也侧面证明了他目前的竞技状态和实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技术层面来看，这场比赛无疑是一场站立打击与地面缠斗的较量。宋亚东以拳法精准、体能充沛、进攻果断、反击能力强著称，他的站立打击在雏量级中堪称顶级，并且能够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极高的输出，而赛胡多则拥有极其出色的摔跤和地面控制能力。作为奥运会摔跤金牌得主，他在 MMA 比赛的摔跤技术可谓炉火纯青，近身缠斗、摔跤转换以及控场能力都非常的出色，并且近年来在站立打击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因此这场比赛的胜负将取决于两个人在战术执行上的表现。如果宋亚东能够利用自己的战力优势，通过精准的打击和灵活的走位避免被赛胡多近身压制并拖入地面战，那么他就会比较有大的机会获胜。但如果赛胡多能够成功贴身利用摔跤技术控制比赛节奏，将宋亚东带入地面，那么比赛可能会进入他的主场，胜利的天平也可能会倾向于他。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比赛注定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双方都将全力以赴为粉丝们奉献一场精彩的对决。随着比赛的倒计时进入最后阶段，全球格斗迷的期待也逐渐升温。本周日宋亚东将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战，他能否战胜经验丰富的前双级别冠军赛胡多，为自己的冠军之路再添一块重要基石呢？这场比赛是否会以 KO 方式终结呢？这一切悬念都将在八角笼内揭晓。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宋亚东顺利赢下比赛，他将在赛后当晚的次日现身于位于 Bellevue 的 Mirror Social Entertainment Venue 与粉丝们进行见面互动。届时他将与支持自己的朋友们分享胜利的喜悦，并进行合影签名的活动。所以喜欢他的粉，如果宋亚东顺利赢了这场比赛，喜欢他的粉丝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可以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拳击比赛，但是我认为宋亚东作为一位华人拳击代表，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站到这一步也是非常了不得了。那么现在我们将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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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好的，谢谢 Daisy 为大家带来关于宋亚东的在UFC 格斗之夜即将迎来的一场万众瞩目的焦点大赛。那么其实刚刚 Daisy 有提到，就是说宋亚东即将在头条的主场主赛中迎战前 UFC 的双级别的冠军，而且同时也是一位奥运冠军，奥运摔跤冠军亨利·塞胡多。那么其实呢，确实这场比赛呢绝对是咱们中国的功夫小子宋亚东在职场生涯中最重要的挑战之一，那么我们也预祝，希望他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联邦裁员波及华州国家公园和森林。联邦政府裁员的影响正在波及华盛顿州的国家公园和森林，包括雷尼尔山公园、国家公园以及西雅图以东的热门步道。 作为全国范围内3400名森林服务局员工和1000多名国家公园的管理局员工的裁员的一部分，这些削减已导致贝克斯诺夸尔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丹尼西步道关闭。美国的众议员金施赖尔告诉记者，附近的富兰克林步道也因人手短缺而关闭。山峦至海峡绿道信托基金会证实了这一消息。尽管国家公园的具体影响仍然在显现，但是全国范围内的裁员可能会导致部分公园关闭部分的区域，从而缩短游客中心的开放时间，或者削减教育项目。国家公园的护林员协会执行主任比尔·韦德告诉记者，韦德表示，持有执法许可的护林员似乎没有受到国家公园管理局裁员的影响，但是维修工人、收取入园费用的员工以及提供导览和教育服务的护林员则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导致近期部分的公园出现入园排队时间更长的情况，而国家公园保护协会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克里斯汀·布伦格尔告诉记者。韦德表示，自上周五以来，他听说华盛顿州至少有5个国家公园的员工被解雇。据前线工作人员反映，雷尼尔山国家公园有6名员工被解雇，北瀑布国家公园裁员6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裁员5人，而圣胡安岛国家历史公园和罗斯福国家休憩区则各失去了1名公园服务员工。这些信息来自于护林员协会收集的未经证实的报告。施赖尔告诉人们，他的办公室听说过去几天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共裁员约250名森林服务局员工。韦德表示，在幸存下来的公园服务局员工中士气极低，不确定性很大。韦德说，政府仍然在讨论进一步削减联邦就业岗位，因此所有人都很紧张。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发言人迈克尔·凯利告诉记者，森林服务局的裁员不仅影响护林员，还影响了野外消防员和负责控制火灾蔓延的森林管理员。施赖尔表示，步道维修成了问题，公厕的清洁也成了问题。凯利和施赖尔表示，虽然裁员主要针对于试用期的员工，但是这个级别往往包括那些长期服务的联邦雇员，他们只是最近才获得晋升，或者在同一机构中换了新的职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施赖尔表示，他和其他议员正在努力推动立法，试图遏制特朗普总统对于联邦支出的控制。他强调，国会才是联邦预算的最终决策者。那么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其实就是我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波的联邦政府裁员对于咱们华盛顿州的国家公园和森林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像大型的国家公园，比如说雷尼尔山以及北瀑布国家公园这样的热门的景点呢，其实这次裁员呢会对咱们的游客的体验和一些基础设施的维护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其实咱们来仔细思考一下，就是这个裁员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呢？首先，其实直接影响的就是说，因为人手不够，导致咱们的部分的步道可能会关闭。比如说新闻里面提到的丹尼西步道 Danny Creek Trail 和富兰克林瀑布步道 Franklin Fall Trail 直接关闭了，因为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呢，对于华州州内的徒步爱好者， 来说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吧。同时呢，另外一个步道，同时呢，咱们的这个 Mountain to Sound Greenway Trust 这个山峦至海峡绿道信托基金也确定了，说步道关闭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也就是说因为人手不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步道关闭。同时呢，第二个直接影响就是说咱们国家公园的服务质量可能会降低。比如说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咱们的游客中心的营业时间就会缩短，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于咱们想去国家公园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就是他们可能临时会因为人手短缺导致出现一些临时不开门的情况。那同时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的一些 tour guide， 就是一些公园的导览和教育项目。对于一些家庭的旅客，就是家里有孩子需要想要利用这个公园的教育项目给孩子进行一些跟自然有关的教育的这种旅客呢，以及其他的想了解自然生态的游客来说呢，就是他们就可能享受不到这一类的服务了。同时呢，对于一些公共设施的清洁，比如说公厕的清洁以及咱们的维修工的工作，也是会带来直接影响的。那么一些比如说对于一些想进行长途徒步的游客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确实会给他们带来比较大的麻烦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目前的护林员和消防人员本来就是已经处于就是这一类的专业的人员本来就是处于一个短缺的状态，那么其实受到裁员的影响呢，这一类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更少。那么一旦有一些自然灾害发生，比如说野火爆发呀，那么扑救以及救援的这种时间可能会花费更加多，那可能就是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损失。而且同时我觉得比较让你觉得可惜的一点就是新闻里面提到说这个裁员主要是针对于试用期的员工，但是很多所谓的试用期的员工呢，他们只是临时换了一个新的岗位，只是在新岗位处于在新岗位的试用期中，那么其实他们之前已经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待了很久，只是最近升职或者换了岗位。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经验丰富的员工其实是被这个突然被这个裁员这个一指令给一刀切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分的员工来说是相当相当的不公平的。然后当然就是新闻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国会最后才是咱们联邦预算的最终决策者，那么咱们的议员呢也在努力推动立法，试图去遏制特朗普政府对于联邦支出的削减。但是呢这涉及到就是说以州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跟整个联邦预算的博弈，那么其实在短期之内呢还是很难去说直接恢复这些岗位。所以呢这样一则新闻不仅对于在这个系统里工作的员工，同时对我们游客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边呢就给听众朋友们以及一些想近期啊或者之后想去国家公园游玩的游客呢咱们这边给大家也提供一些小的建议，就比如说去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步道和公园开放的情况，避免他们临时跑空。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查这些公园的开放情况呢，其实不仅仅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我之前也是非常喜欢就是说直接在谷歌地图上面看他们的营业时间，但是实际上一些非常临时的状况的话，他们往往不会更新到谷歌地图上，所以就是说可能需要听众朋友们到他们的官网上去看最新的营业时间。所以这点希望观众听众朋友们呢以后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查清楚。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在 准备一些额外的一些补给吧，去应对一些可能公共设施短缺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随身携带一些垃圾袋呀，或者是清洁用品，因为咱们以后的清洁维护可能因为人手短缺嘛，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来不及清理的状况。同时呢，就是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野火的预警。因为如果野外的消防力量减弱的话，那夏天的时候这个野火季可能会更加的危险。对，好的，那不知道 Daisy 对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的新闻或者说这样的裁员听到之后，肯定是会让大家觉得很失望，或者说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这种预算的削减带来的裁员经常影响的是就是原本在一线的员工，而不是那些高层管理的人员。就像 Aster 所提到那样，许多裁员的人可能已经在系统里面服务了多年，但是就因为职位调整而被视为试用期员工而被优先裁员，我觉得是让人觉得挺不公平的。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华盛顿州我们生活在这里，它以它的地貌啊、自然资源为闻名，有许多的国家公园、森林，包括可以 hiking 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其实它原本也带来了大量的旅游收入，而裁员导致了那些公园服务缩水或者关闭，可能也会影响当地依赖游客的商家，比如说附近的餐厅、旅馆，或者是一些户外用品租赁店等。这种影响可能不会一下子体现，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地方经济还是会受到影响的。最后，我觉得政府裁员也不仅仅是预算问题，也体现了我们华盛顿州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优先级的一个选择。一方面裁员削减公园维护和消防人员，另一方面国会还在讨论更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调整，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我们普通人。所以我也觉得州政府应该找到一个更平衡的财政管理方案，而不是单单的就是去削减一些关键岗位让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而是应该做好妥善平衡的管理，保证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并且能够让就是市民受惠。这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看法。那下面我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公立学校关闭风波，家长不安与学区选择。西雅图公立学校 SPS 近期的一项决策让家长们经历了一场过山车一样的心理状态。去年十月，学校宣布计划合并八所学校，但是一个月后又撤退了这项计划。西雅图时报在上周五的报道中指出，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家长曾考虑将孩子从 SPS 学校转出，但是什么原因导致想让他们离开呢？根据调查分析显示，家长最关注的问题是 SPS 的提供的教育质量。86%的受访者表示，对教学质量的不满是他们考虑让孩子退学的主要原因。此外，调查还发现，出生在西雅图的儿童入学率正在下降。西雅图公立学校的学生总数从2012到2013学年到2023到2024学年下降了19%。华盛顿州议会资助了此次的调查，以此了解2019到20学年至2023到24学年间为什么会有4000名学生离开了西雅图公立学校。西雅图学校公立学校于2023年10月24号在其官网宣布计划合并八所学校，其中每个地区将关闭四所，包括西北、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各四所。不到一周后，超过30多名家长和学生聚集在西雅图 Sacagawea 小学外面，举着标语高喊口号抗议学校关闭计划。Sacagawea 小学是四所计划关闭的小学之一。按照原定的计划呢，该校学生将在2025到26年被转移到 John Roberts 小学。 2023年11月25号 SPS 学区总监布伦特·琼斯表示，学区不会推进25到26学年的学校关闭或合并计划。在公开信中，Jones 表示，西雅图学区董事会曾指示他制定这一项关闭计划，以应对学生人数下降、预算挑战，并稳定学区项目和服务。但经过深入讨论、思考和社区交流，我们发现这一方案在25-26学年已不再可行，琼斯写道。因此，我决定撤回最初的建议，我们将不会在下一学期进行学校关闭与合并，董事会将在周二投票正式批准这一决定。琼斯表示，这一决定并非轻率做出，而是基于学区董事会和我本人共同的优先考虑，学生、家庭和社区的需求与福祉。这将使相关各方有更多时间审视当时的形势，并慎重决定下一步措施。关闭学校预计可节省550万美元，这笔资金非常重要，琼斯写道。但我们一致认为，实现预算节省不应该以分裂社区为代价。西雅图的学区董事会已批准延长哥伦布·琼斯的合同一年，并将他的任期延长至2027年6月。西雅图时报也表示，四个月前学区董事会通过一项协议，让琼斯至少任职到2026年6月，但这次的续约投票并非一致通过。董事会成员乔米·兹拉西表示，现在批准续约将有助于琼斯和他的团队制定并执行一项未来5年的学术发展计划。然而，董事会成员丽莎·兰金则表示担忧，指出学区在某些关键领域缺乏改进，认为现在并非讨论续约的合适时机。此次续约未涉及加薪，但在去年十月的合同调整中，琼斯的年薪上涨了13,395美元，使其总薪资变成了高达348,395美元。我们看到这一新闻，首先想到的是，其实这些学区被讨论合并、分裂又取消计划，不知道其中涉及了多少利益方。那其实最受影响的还是我们的学生、家长和社区的成员，因为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们最大的希望只是学生能够受到稳定的、持续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而这些公立学校的各个利益方，他们做这些决定又撤回又续约等等，我认为他们的举措或者说他们的立案是不够慎重的。现在我们来进行广告，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一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好的，那下面由我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联邦资金冻结或让华州损失数十亿美元，预算危机加剧。华盛顿州的财政状况正在面临一场达摩克利斯之剑式的危机， 原因是联邦资金冻结的不确定性仍未解决。如果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落实其命令，并全面停止向各州提供联邦补助和贷款，那么华盛顿州可能需要在2025至2027年的立法预算中额外削减数十亿美元，而该预算已经面临了1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目前无人能够确定具体的削减金额。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联邦机构和州政府对其行政令的模糊措辞产生困惑后撤回了相关的备忘录，但是最初的行政命令仍然有效，这意味着各州的联邦资金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尽管数十名法官已经暂缓执行该资金冻结的命令，但是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多次抨击法官的裁决，甚至至少有一名法官表示政府无视法院下令释放资金的决定。华盛顿州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并且于周四在奥林匹亚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强烈不满。不幸的是，特朗普总统并不愿意与不支持他的政策的各州合作。华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在周四表示，我们正面临着来自于华盛顿特区的混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将坚守我们的价值观。我的信息很明确，我们愿意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但是特朗普政府让事情变得异常艰难。华州司法部长尼克·布朗补充道，这是一场对于法治的全面攻击，而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华盛顿州已参与五起多州联合诉讼，反对特朗普发布的行政命令。这些诉讼质疑并且挑战特朗普的一项命令，冻结向各州提供的联邦资金，取消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儿童的出生公民权，冻结医疗研究资金，以及禁止19岁以下的跨性别青少年的性别肯定医疗服务。此外，周四，华盛顿州与另外13个州在新墨西哥州提起的联邦诉讼，指控伊隆·马斯克在未经国会的批准推动大规模的政府预算削减，违反宪法。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连任后的前三周内至少有三名法官阻止了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多个阻止联邦政府联邦资金冻结的裁决，但是特朗普政府对于法官的决定表示不满。副总统 J.D. 万斯在周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法官无权干涉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利。对此，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尼克·布朗在周四批评道，像这样的言论简直令人震撼。州长鲍勃·弗格森也表示，无视法官裁决将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宪法危机，目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应对这种情况。他强调，联邦法院的命令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此外，弗格森以及其他州的领导人也担忧特朗普可能会对反对他政策的各州进行报复。在过去的八年内，华盛顿州一直都是民主党占主导的州，与特朗普的政策存在诸多分歧。对于如果特朗普因为华盛顿州反对其政策而进行报复，弗格森表示目前尚无明确的应对方案。但他也强调说，我不会低估这些决策所带来的影响，也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关键问题在于维护华盛顿州的价值观，捍卫我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他说道，并且提到说，华盛顿州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成功阻止其穆斯林旅行禁令。另一个让预算规划更加复杂的因素，则是联邦资金的法律和政治局势每天都在变化，取决于法院的裁决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比如说，华盛顿州商务部部长阮州表示， 仅在过去的一周，原本用于支持华盛顿州家庭和建筑物太阳能项目的 1.56 亿美元联邦资金就经历了冻结、解冻、再冻结的反复变动。华盛顿州的立法机构仍不清楚，在制定2025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的预算方案之前或者之后，到底有多少的联邦资金可能会被削减。目前的州立法机构领导人承认，他们无法控制联邦政府拨款，只能采取观望态度。而华盛顿州众议员多数党领导乔·菲茨吉本今年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州资金上采取的行动的变量过多，而导致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划。在当前的美国，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放心。华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杰米·彼得森说道，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无法无天的联邦政府，而国会则对此无动于衷。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正在针对最贫困的人群。华州参议院副多数党领袖曼卡·丁格拉直言不讳的批评。与此同时，共和党方面则相对冷静。华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布劳恩认为，当前形势虽然不够明朗，但是并不像部分民主党人描述的那么混乱。我并不认为事情会发展的那么快，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预算。布劳恩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遵守了所有的法院命令，我不认为情况真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无法无天。我完全期待特朗普政府会依法行事。华州众议院副少数党领袖克里斯·科里表示，布劳恩和科里都预计国会最终会介入解决这一场联邦资金的争议。而华盛顿州的是22个参与州联邦诉讼的州之一，这些州已经在罗德岛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永久阻止联邦资金的冻结。诉讼称，特朗普的行政令冻结了联邦拨款，侵犯了国会的宪法拨款权，因而违宪。而特朗普最初的行政命令是暂停所有的联邦贷款和拨款。两周之前，特朗普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试图正式执行该行政命令，但随后又撤回，因为联邦机构以及各州政府对于该文件模糊的措辞感到困惑。该行政命令不适用于直接向个人提供援助的项目，比如说医疗补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但是在备忘录发布之后，各州的医疗补助门户网站一度出现离线的情况。本周一，罗德岛联邦地区的法官约翰·麦康奈尔表示，特朗普政府无视法律命令，在22个州的抗议下，部分被冻结的拨款仍未恢复。而潜在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成功推动冻结联邦补助和贷款，华盛顿州将面临数十亿的经济损失，这一后果可能极为严重。华州财政管理办公室 OFM 目前尚未公布2026年财年，即2025年7月1日开始的联邦拨款的预估数据。然而在2024财年，华盛顿州一共获得了27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占当年州预算的 3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并不包括联邦对于华州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资助。据我们所了解，并非所有的资金都符合特朗普政府行政命令所中关于联邦财政援助的定义。例如，该总金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医疗补助报销。2024财年，华州约获得130亿美元。 而这些报销的资金依据联邦法律被排除在财政拨款之外，财政援助之外。此外呢，特朗普政府的备忘录也明确地排除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资金暂停范围之外。如果华州失去数十亿的美元的联邦资金，将极大的加剧立法机构解决财政赤字的难度，尤其是在2026财年之后。目前州立法政府正在试图在削减预算的同时探索额外的税收方案，但是最终的决策要等到2025年3月中下旬才能明确。那么其实这则新闻呢，体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华州作为在签署对于特朗普的违宪的一系列的行政命令的那22个州之中呢，其实他们在目前跟咱们的行政院，咱们的这个目前新的这个行政机构之间呢，产生了一种就是关于这个联邦资金它到底是冻结还是释放的这样一个矛盾的体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特朗普政府计划冻结咱们联邦拨款，但是呢咱们华盛顿州原本就有12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那这可能意味着州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比如说大规模的削减公共服务，或者是还是说他会提高对于公民的税收来填补这个资金的空缺。而且咱们新闻里面也有提到说，尽管联邦法官多次阻止这项行政令的执行，但是呢咱们的新政府似乎没有彻底的放弃。同时呢，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所谓的政治拉锯战已经影响到了各个州政府的财政规划，使得所谓很多关键的项目会因此陷入一些不确定之中，比如说从一些基础建设，一些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国民教育以及儿童保育，再到清洁能源以及一些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域都会受到冲击。而且呢就是说其实大家也知道，特朗普政府呢就是对于一些低收入人群以及就是一些少数群体的保护呢，其实是他们是有采取一系列的举动，就是说想要降低对这些人群的一些福利，所以呢那这些人群的权益将首当其冲。而且就是在政治这一方面呢，其实双方的立场都是就是能看出来是截然不同的。咱们华州作为一个民主党长期主导的这样一个州，咱们的新州长鲍勃·弗格森呢，其实是强烈反对特朗普的新行政令的。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不仅违反法治，而且是无视宪法。而咱们州的共和党领导人却相对反应比较冷静。他们认为目前情况并没有民主党人所说的那么严重。那么其实呢，这种在同一个州之内的这种两党之间的领导人的不同的态度吧，也其实也可以看出来目前美国政坛上的一些比较割裂的一些政治的立场吧。那么面对这样复杂的局势呢，华州的财政未来其实是充满了变数的。那么之后呢，其实咱们法院的裁决是否能够真正的阻挡特朗普政府的计划呢？然后咱们的州政府又如何会在这种所谓极端的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出路？其实是对于这个新闻的话，我们将持续关注。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 那我不知道 Daisy 对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因为它的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共同体利益牵扯，但是我认为联邦资金冻结对华盛顿州来说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各类公共服务，还可能波及到基础建设啊、教育啊、医疗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能有一个接下来政府会如何应对，或者说州政府或者有其他的补救措施来缓解这一影响。下面由我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华盛顿州房租稳定法案5222引争议。近年来，华盛顿州的房租问题日严峻，房价和租金持续上涨，使许多租户面临经济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州参议员住房委员会本周三推进了参议法案5222，旨在限制房租上涨并加强租户保护。法案的主要内容有租金涨幅上限，房东每年涨租不得超过 7%， 提前通知，如果房租涨幅超过 3%， 房东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租户，押金与滞纳金，押金不得超过1个月房租，同时限制滞纳金金额。支持者认为这项法案将帮助租户获得更稳定的住房，防止因不可预测的租金上涨而流离失所。法案发起人雅斯敏·特鲁多议员表示，他的亲身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房租上涨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希望通过法案减轻租户的经济负担。那反对意见有遭到共和党议员和房东团体的强烈反对，参议员克里斯·吉尔登警告，该法案可能会导致大量房东退出市场，使得租赁房源减少，最终推高租金，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住房危机。他认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可能会让投资者转向其他领域，进一步加剧华州的住房短缺问题。这一法案的讨论其实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从1981年开始，州政府曾经立法禁止各城市对租金进行直接管控，因此目前的法案依然面对立法障碍。所以接下来在该法案能否在参议院中的投票中通过呢，也成为一个考验。这场关于住房市场公平性和自由度的辩论仍将持续。作为个人也是租房，我认为华州的房租确实一年一年见涨，那我们确实希望有一定的法案能够保护租户的利益，不要让它有太大的涨幅，也不要就是我希望更多租户的利益能够受到保护吧。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Aster 和 Daisy 为您播报，想要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可以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